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所有的探索当中啊，不管他是电动汽车也好，是这个 SpaceX 的火箭升空啊，把人带到太空当中也好，或者是收购 Twitter， 或者是移民火星的计划，在这些计划当中呢，其实它最危险或者说是风险最大的一个探索呢，是叫做 Neuralink 这家公司啊，因为这个公司呢，它是设想要把芯片啊要放到人的大脑里边去。所以这个风险性当然就比较高了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他的这个计划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在前不久的时候，他宣布了说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一例手术了啊，人类的这个就是临床的试验呢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他这个手术怎么进行，对人类有哪些帮助，以及他最终的终极目标啊是什么。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技术发展。所谓不可思议，我们试想一下，人的大脑，坦率说跟猪的大脑和跟其他动物的猴子的打开都差不多，都是肉嘛，这一团肉，然后我把一个晶片植入在这团肉里面，它怎么知道我想干什么呀？对不对？这个信号是怎么传递的呀？因为有一种信号是我说话，好，你理解，我挥手啊，你理解，我眨眼睛你理解，可是这是块肉啊，它既不能讲话也不能做动作，那么你怎么知道这块肉里面它在想什么呢？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大脑现在想抬起我的右手，这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呀？它是一个图画，它是一个声音，都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脑的思维看不见摸不到，不知道是方的是圆的，它这晶片它能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按照你的想法去执行。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呢接下来就会继续的发展。那么我们今天先告诉大家，它的第一项突破是针对残疾人，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残疾人，他四肢都没有了，两条手臂两条腿都没有了，那么他只能拿大脑控制。比如说这么一个四肢都没有的人，他想发送一个手机短讯给另外一方，手机可能有办法放在他面前，怎么打字啊，怎么发送啊？马斯克的这个 Neuralink 这家公司把晶片植入到你的大脑里以后，已经成功的让这个失去了四肢的人能够进行交流了，而且这个交流不是眨眼睛，不是扭动身上的一个部位，是100%的靠思维。请帮我打下面的这几个字，然后叭叭叭叭叭叭就打出来了，不是语音呢，不是语音输送，语音输送不用你残疾，现在我也语音可以语音输送啊，你微信都可以语音呢、啊，然后把语音变成文字，这都可以啊，这不算本事啊，这是我脑子里想着的，他把我的想法给执行了。那么再进一步说，如果有一个人有个假肢，那么通过我的想法，那个假肢就会动，你知道吗？
对，
由我的大脑来控制那个假肢。我现在大脑传递一个信息给我这只手，这手是假手，把桌子上的那个水杯子拿起来送到我嘴边，它就执行了。你想这可怕吗？
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残疾人呢，他们就是我说的还是瘫痪哈、就是说四肢瘫痪的这些人呢，有很多都是脊椎或者是腰椎、受了伤，他和那个自己的四肢之大脑跟四肢之间的这个神经方面的联系啊断掉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动了，高位截瘫什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非常痛苦啊，生活也非常痛苦。那么通过脑信号的接收和传递，哎，他居然可以指挥一些简，当然现在是一些简单的动作，以后随着进步，这个是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就 可以做越来越复杂的活动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至少是这么一个突破啊，这个是真的是了不起。全美国，你如果要是说，帮助可以帮助的这个高位瘫痪的这些人呢，全美国540万呢，如果你放到全世界的话，那就更多了哈，都可以来帮助这些人了。那么这里头呢，有这么一个区别，就是说。能帮助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或者说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就是瘫痪的病人来恢复某些行动的功能或者某些这个生活品质的公司，那不止 Neuralink 这一家啊，还有其他的几家公司也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待会儿我们可以讲一下他们那些公司呢，他们做的方法和。这个马斯克不一样啊，这个 Neuralink 呢，它是真正的把这个它的一个微小的设备啊，真的是放到你的移植到你的大脑里头去了。可是其他的人呢，他做的并没有进入到大脑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人的大脑产生一些伤害损害啊。那么损害，如果要是人们不想大脑出现损害的话，那可能就采取一些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的做法。那么这个马斯克为什么他有保险一点的做法，有更安全一点的做法，他不做，而要进入到人类的大脑里边去呢？
就是在大脑上钻一个洞
啊，对，要钻一个洞，要把他的这个他是软软的很多线啊，他那个线呢放到大脑里头去，
用缝纫机的像缝衣服一样的，
没错没错，用一个机器人啊，非常小的这个机器人一样，给把这个线缝到你的那个大脑里头去。然后每一个大脑每一条线上头呢，差不多有20来个这个电极。那这些电极呢，就深入到大脑的各个层面呢，它就获取你的这个神经元啊，了解你大脑的这个脉动吧，大概是。然后通过了解的情况呢，给发出来。那么它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原因关键的原因在于，刚才说过了，它的目标第一步是帮助这些残疾人，第二步它的终极目标。是想要提高人类在和人工智能的竞争方面呢，不要落后太多。
这个就不得了了啊！我们知道，在电脑的计算上面呢，叫做比特 （bit, B-I-T）， B-I-T 这个单位呢是两个英文字的缩写，就是 binary digit， 这两个字的缩写就是零和一的缩写，这个就是信息的单位。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呢，就是。人工智能它处理这个比特呀，就是信息单位的量是怎么一个处理法呢？一秒钟一兆，一兆就是10000亿个单位。一秒啊，我们再说一遍，一秒钟它处理10000亿一兆个单位。人类，我们有句话叫做绞尽脑汁，我们就是努了最大的力，我们人类的思维一秒钟能处理多少个？信息单位比特呢？39在一兆的前面，不瞒大家说，等于零。
对，
那么对于人机这个关系呢，马斯克有下面一段经典的讲话，而这段讲话还不是现在，是很多年以前。
If you assume any rate of advancement in AI, we will be left behind by a lot. You know, if you have ultra intelligent AI, we would be so far below them in intelligence that it would be like.You know, a pet, we like the house cat.
这个解释一下，他就说，如果把人和机器对比的话呢，由于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聪明啊，离我们距离太大了。
对，
大到什么程度呢？在人工智能的眼中，我们人就是个宠物，就是只猫。那你眼睛看着你脚下的那只猫，你认为那只猫它懂得什么叫电脑吗？你那只猫它懂得什么叫哲学吗？你知道吗？他说人和机器就差这么大。
We're already a cyborg. I mean, you have a digital version of yourself or partial version of yourself online in the form of your emails and your social media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And you have basically superpowers in that with your computer and your phone and the applications that are there. You have more power tha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20 years ago. You can answer any question.You can video conference with anyone, anywhere. You can send a message to millions of people instantly. You know, you just do incredible things.
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啊，跟他讲一下，就是说，他说 ，We are already cyborg. Cyborg 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机器人了。就是我们的活人呢、啊， 现在其实已经是某种形式的机器人，因为我们有叫做机器的延伸，那就是什么发电子邮件啊什么，这是一大堆啊，就是我们机器帮着我们已经让我们这个人呢做很多事情，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基本上恨不得是半个机器人一样了。他说现在的任何一个人都比20年前的美国总统所掌握的信息量大的不知道多少倍了，每一个人都比20年前的那美国总统，你确实是啊，你问什么问题20年前的美国总统哪能回答上来啊？可是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这哔哩吧啦手机一打这不全知道
了，都知道了。
对，所以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现在说我们一半是机器，他接下来要做一个就叫人机合一，他把你大脑凿个洞，把这晶片植进去，等一会儿告诉大家这个可怕的后果。这可怕是带引号的，就是对我们人类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样一个后果。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伊隆马斯克他的一个另外一家公司 Neuralink， 这个是关于人类的这个大脑里边他想要了解一下大脑的传递的速度啊，对这个整个的你的思维啊，你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传递速度啊，到底可不可以提高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引起非常大争议的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哈。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主要是出于对人工智能现在高速发展的恐惧。不光是他，世界上很多在这方面研究前沿的一些科学家，人工智慧的专家，大学的教授什么的，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啊，或者说是这个担忧吧。这是三部曲啊，第一就是他们担心人类可能会创造出来比我们人类自己更聪明的电脑，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这些电脑有朝一日会成功的欺骗人类。第三就是最终他们会夺取控制这个世界或者控制整个人类文明的这个控制权啊，所以呢，其他的学者可能提出来的都是警告啊，都是他们的一些担忧和他们的一些心中的恐惧。但是马斯克呢，就更往前走了一步，他不光是知道这个恐惧，知道这个迎面而来的东西多么的可怕，他甚至提出了躲避恐惧的或者躲避这个风险的计划。就是他的哲学或者他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打倒他，那我们就应该加入他啊，就是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他就认为说，现在刚才说了什么1万亿1兆比特跟39比特之间的区别，那简直是没办法逾越的，这个是叫做可以降维打击好几度的这种打击，你没法比哈。所以呢，马斯克认为说，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在带宽不够。人类啊，它实际上在这个传输信息方面，它碰到瓶颈了。这个瓶颈就是带宽不够。那么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要用晶片，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线，1024个这个电极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增加人脑信息传输的这个速度啊，它可以增加带宽。现在可能科学手段还不够。那如果科学手段够的话，就像光纤一样，那你有多少个想法都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完成啊，那就比现在那个39不知道大多少倍了哈。所以他现在就在探索这样一条路。
刚才说的1024是吧？
对，
1024条电极已经输到一个人，这已经成功的啊。所以今天作为新闻跟大家讲，而且呢2023年的时候，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委员会已经同意了马斯克这家公司用活人进行试验了，就是所谓的
人体试验嘛，
人体试验已经同意，而第一例成功了，就是有这么一个，当然这个人的名字可能没有公布，就是一个残疾人，然后用这1024个电极极片，那肯定是细到不行了，就是植入到通那个一个洞啊，植入他的大脑当中，这个残疾人已经可以光是用他的大脑想做事情了，已经啊完成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 FDA 通过这么一段时间呢？才这么久啊才通过呢？因为啊，这里面问题也比较多。首先，动物实验，这动物组织不干呐，动物组织一直抗议。你看哈，马斯克他的公司用猪和猴子，当然我们向这些猪和这些猴子表示衷心的感谢啊，这是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成分。就是这些动物 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做贡献。那个猪经常出现事故，就是晶片那个尺寸给植错了，猪死了。猴子也是植入了以后断在里头了，然后那猴子你知道等麻醉完了以后它不听话呀，它拿手往上揪啊什么的，把那线都给揪了啊，也是最后这猴子也只好安乐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动物保护组织注意到，那当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委员会也注意到，然后就让他们在这方面要注意等等，然后无数例的成功的动物测试终于使得美国政府批准说能拿活人做了。
对，
那么拿活人做了以后呢，他们的这个就刚才你说那个贫困的呢就比其他的公司要先进很多。其他公司采取基本上两个做法，一个叫血管支架，
对，
是把这晶片呢植入到血管里，那太有限了，怎么可能值1024个呀，对不对？而且它那个功能当然对大脑的损失就没有了，因为它
不进入了，
不进入到大脑，不在你脑上钻一个洞了。但是问题那个频宽有限的，
对，
还有一个是所谓用那个薄片，就是用
薄膜一样的
薄膜，超薄的一个薄膜，也是进入到大脑，
贴到大脑上，
但是是贴到大脑里头啊，但是它就是打开一个很小的缝，但是它不碰你那个大脑神经啊，
不进入到
啊，它不进入到不进入到那里面去，就是皮下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开一个缝就行了，植入进去，都不如马斯克的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比较可怕，可怕就在于之前我们还开玩笑说，哎呀，以后今日话题干脆机器人做了，对不对？不用啊，就在我和高宁脑子里，一人植，对不对？植这晶片呢？你要知道，一兆的信息量，那是多少个百科？那百科全书都不用说了，那个都不，那百科全书连半兆都用不了哈，对不对？那个比特的少的不得了，那这我们俩就不是人了，这是超人呐。这我们俩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这宇宙间的什么天文地理，那都是那种比特的单位小的不得了，你知道吗？这一兆我都不知道我们俩能干嘛了，你知道吗？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就是争议吧，啊，这个第一个就是隐私的争议，第二个呢就是安全的争议，你毕竟是插入到人的大脑里头去了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大脑应该是我们的隐私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你不管你的电脑里头，你不管你的手机里头有多少隐秘，你还比得过你大脑里头吗？
对，
你大脑里头的那些想法，你大脑里头的那些活动，外边是不知道的。
我现在在想什么呢？
对，没人
知
道嘛。对，你可以有10个、100个想法在同时发生，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或者你有的不愿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人类的最后的一块神圣的隐私啊！那如果要是晶片介入到大脑里头，如果他知道你想什么东西，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在什么方面兴奋，或者在什么方面表现出厌恶的情绪的话，那你的整个的隐私会不会就没有了？你这个人会不会就没有了？
你知道新加坡和印度的警察已经这样，他们在审讯罪犯的时候，在你脑子上，在罪犯脑上安很多这个
不知道填什么东西，
电极啊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安很多这个。行了，你也别招供了，你嘴都别张，我都知道你想什么了。对，
就是警方问你的问题，你觉得你回答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跟测谎器似的，你的那个脑电波的动态啊，
对，
他马上就知道了。
没错，
哦，你在这个方面我说中要害了，你可能在这方面有问题什么？他这还是非常简单的呢。如果马斯克那东西如果放到里头去，有一天成功的话，那不得了，你的那些想法。洞若观瞻，人家全部恨不得就是有一个视频，就完全监控着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想法都知道了，是吧？
2006年，有一个人，他叫做 Matthew Nagel， 请注意，我说的是2006年呐，这是多少年以前了？有一家公司，叫做 Precision 呢，还是叫什么？
对，
有一家公司啊，就已经提前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当然那个离那个1024个电极呢少了很多了，他就是放了一些。镜片放在这个人脑子里，这个人呢是四肢全都没用了，全都是完全的是，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高位的截瘫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知道这个镜片装到他脑子里，他光靠他的思维已经能在屏幕上玩电子游戏了，他已经玩一个叫做那个叫 Pong 的游戏了。
你看到那个照片没有？我看到真的挺有意思。 我忘记应该是
我没看
啊，那《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猴子，他就是脑子里头装了这个晶片以后，坐在电脑前头，玩那个电脑游戏，简单的电脑游戏他都可以玩了。
啊、比如控制一个小球
啊，对对对，非常简单的，当然不能像人类这么复杂，它是简单的。那你想，如果没装这个的话，我估计猴子大概不行吧，装看没法玩吧？
不是，其实行不行是一回事啊，就因为这个脑和手的控制嘛。
对对对，它就
协调。但是关键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不动手只动脑
就可以了，
哎，这就是更可怕，就是我脑子里想你就执行了，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办啊？以后对人类整体的影响是什么，咱们就慢慢等着吧。